师父、各位法师、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华严浅谈第26堂课，我们上一次先跟各位介绍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要说的四十华严，那么它的中用、它的序名啊。那么这个四十华严在整部华严里面，它是属于性解行证的证部分，就是证入因果中，那这个也叫做入法界品，所以它是最后一会，第九会，总共有九会七处嘛，那它是第九会，那入法界品它有一会一品，虽然是只有一品，就是入法界品，但是它占的分量在六十华严、八十华严里面就已经是很多。那么六十华严里面，我们上次讲义哈写的地方是写17卷啊，那这个是根据大藏经的。如果根据华藏法师会他们印的话呢，那是只有16卷。那甚至呢，有的版本它是14卷啊。那这个都是入法界品在六十华严里面，但是它每一卷的这个排版的多跟少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先说明一下，就是在六十华严里面也许看到的是16卷、17卷或者是14卷，但是都是最后的部分，就是最后在入法界品的地方。那入法界品这三次的翻译，以我们这次要说的四十华严，当然它的内容最完整，总共有40卷，所以可以说它是略本的华严经。整个我们要说这四十华严的从头到尾的内容的话，都不离开我们上次所说的入法界缘起，普贤行愿为宗，就是从本会一直到末会所说的，就是目的是证入华严的一真法界，法界缘起。那如何入这个法界缘起呢？要用普贤行愿以入法界缘起。那法界缘起又叫做不思议解脱境界，所以这个是简单的解释一下。那我们今天开始呢，就浅谈跟大家整个介绍这四十华严它的大要，也是用科判的方式来说明。那当然如果各位要深入的话，多读诵还有清凉的书抄可以做辅助，所以自己可以深入研究。那我们只是带领大家看一下一些重点，所以我们从今天就开始说明，看一下讲义。就是这个四十华严呢，它分三分啊，有序分、卷宗分跟流通分。那这个三分呢，是以四十华严来分的，就是不是以这个80整部的华严来分序分、卷宗分跟流通分。如果以80华严来分的话呢，那它的序分是在前面的第一会的地方。啊，甚至它的流通分的判法呢，有各家说的不一样。我们不再重复前面所说的，我们只是以单四十华严，因为它是可以单独成一个流通本，它的三分结构非常的完整，跟其他的品不一样。其他的品也许那个序分不是很明显，但是它在这个让序分、正中分跟流通分，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它的序分的六种成就完全具足，它会有如是我闻一时佛，这个是信闻十祖这四个成就，这个我们就不再说。那这一会呢，它是在什么地方说的？跟前面的离世间品，就是我们接着前面的那个行，性解行证的那个行，行是在什么地方说呢？行是在普光明殿说的，可是这个证呢，不在普光明殿说，是在祇陀林，就是祇陀园林，在这个地方说。所以经文里面他有说，在一时佛在四罗法城四多林几孤独园大庄严楼阁，这是处成就，就说明这一会所说的地方地点在哪里。那这个四罗法城就是舍卫国，在舍卫国的奇树几孤独园，这个我们就会很熟。这个地方说 四十华严入法界品的位置地点跟弥陀经完全一样，就是同一个地方说弥陀经也说华严。所以在这个地方稍微讨论一下，我们看到这个七数九会里面，在因地里面所说的，几乎从这个差别因果上面，十住十行十回向哈，十地到十地，几乎都是在天上说的。在解的时候，他好几会哈，这四会都是在天上说。那为什么到正的时候会回到人间说法呢？主要是说这一会是叫做依人成德正入分，就是这一会呢是要有一个人来示现，从前面的性解行，那到这个地方他是正入。那既然是依人的话，必须要在人间说，不会是在天上，所以这是依人正入。那同时呢，也说明已经经过前面的性解行，这正这么重要的部分，后面会说到要证入这个华严法界缘起佛果的境界的时候，是二圣无分的，是声闻缘觉不闻不见的。那在人间说二圣都无分，难道人间可以进入吗？这里面也有深意啊，就是清凉书他会说，表示这个法界圆融，你看的这个是一个人间，可是事实上即娑婆为华藏，即法身为化身，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娑婆，事实上同时同地点呢、啊。那么它的境界，入法界的境界，境界是随机所见不同，纵是凡夫，但是他的是大根基。李长者说这个华严呢、啊，富主大心凡夫，所以凡夫是有份的，那么凡夫是可以证入的。因此这个入法界品是在人间说，而不在天上，也表示这个我们在人间呢有修法最殊胜的因缘，所以随机所见不同。然后同时也表示说华藏在什么地方，华藏在随时随地随事，不随日用，全部是一真佛境界。这个是在奇数集孤独言说这个证入法界，它有它的深意。那么下面有它的重成就，就是在说这个入法界品的时候呢，当场有哪一些大众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有三个三众哈，第一个是菩萨众，第二个是声闻众，第三个是世主。世主就是人间的这些国王大臣。那菩萨摩诃萨呢有多少呢？有五千。那如果是六十华严的话呢，就会说五百五百。如果比较起前面从初会开始我们看到那个参与华严法会的那种盛大，怎么到正入的时候突然缩编呢？突然缩的变成只有五千或者是五百，比起前面的八会任何一会呢，这个正入因果中呢人数是最少的。那这个是先说，就是还没有进入到本会的时候，这个叫做旧众，后面会有新众，就是从前面一直留下来的，从前面初会一直留到现在这个地方。那为什么从前面留到现在剩下五千呢？清凉大师说解行者多，就是一直参加的很多，可是真正要有功夫证入的话呢，就把很多都淘汰掉了，所以解行者多嘛，证入的很少，少到简直不成比例啊。那么这五千人啊，有表法的，就是表这个五位的菩萨因果，然后他有列上首的名字，上首的名字呢，他列了一百五十二位，就在经文里面五千人里面，他列了一百五十二，那一百五十二他也有表法，而我们只说他的上首。就是菩萨的上首是谁呢？在入法界品里面，菩萨上首是普贤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菩萨 摩诃萨。所以入法界品呢，华严三圣里面的这两尊大菩萨呢同时出场了，所以表示的不一样的情状，要由文殊跟普贤来证入到毗卢遮那国的境界。所以上首就把这两位菩萨，前面没有这个情况哦，八会都没有这个情况，在这个地方两尊菩萨同时出现了，而且是列上首。同时我们看到他的次序，入法界品他是以普贤菩萨为最先的，他是先列普贤菩萨摩诃萨，然后再列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然后这个是华严三圣，就是毗卢遮那佛旁边的两尊菩萨。然后在这个列出来152位菩萨里面，我们稍微看到就是说他有位置的表法里面就有一些就是同样子的名字，譬如有同样是圣智，同样是床，同样是藏，同样是光，同样是眼，就是这个菩萨都有这样子的名字的，就表示他的位置。这其中有一个十藏，就是如来藏那个藏，十藏菩萨。这十藏菩萨表十地，十藏菩萨的第一尊就是地藏菩萨。所以地藏菩萨其实有参与华严海会的。那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菩萨摩诃萨，这是讲救众。那么这个地方呢，他还列声闻众啊，有500，每一个众啊，就是参加的大众里面，除了列出他的人数、他的上首，然后他后面都有判责，我们就不说，就是有讲这些菩萨他的功德、他的成就、他的神通啊，那我们都不说。那声闻众500也有判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很惊讶的看到前八会都没有声闻众，到这个地方把声闻众列出来了，虽然在这个地方还没有列出就是他的名字，但是他是声闻众的500，现在呢把他列出来。那在这个地方呢就会有一个就是考据学上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说华严最初三七日所以华严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道的时候呢，最初三七所说或是二七所说，那么当时其实还没有声闻弟子的，还没有度五比丘，更还没有奇数集孤独园。那如果这样所说的话，这声闻众500是从哪里跑出来的？这个就是考据学上面他会去说一些证明来表示肯定或者是表示一些否定那么在清凉书里面呢，他也有讨论到这个问题里面，他说到华严他有他的行部，他的圆融的部分。那么行部就是他的次第，如果以次第来说，确实在此时是没有，那么有可能就是四十华严入法界品的部分是在别五十，是别五十的后面所说的。那在后面所说的部分呢，到后来整个集结的时候呢，就把它集结进去，这个是一种说法。那另外一种说法呢，华严呢就是在道理上他讲圆融无碍的讲那个一时，同时讲十玄门，十玄门的第一玄门呢就是讲同时相应具足门就是三世是同时的，你相应的时候它就是没有时间没有地点的差异，是它都能够如那个百川在映月这样子，在大海里面同时可以显现出来。所以以圆融的意思来说的时候，这个是无妨于声闻在此地呢可以列出来。那理跟事来说，必须要能够同时成就才有华严的不思议无碍之说，如果理跟事不能相通的话，就不是华严境界。所以这个是清凉大师呢，他认为声闻众500有他的次第也可以，二皆有理啦。他说讲次第有道理，讲圆融也有道理，两个可以并存那这个是讲众成就。再下来就是正中分开始那么正中分在入法界品里面呢，分两大部分，以本会跟末会。 那本会的部分呢，就是讲顿证法界，末会的地方是讲渐入，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部分属于末会。那本会的部分就是跟四祖妙严品里面讲的一样，就是顿时呈现毗卢遮那如来的果地境界。那佛顿时呈现，大众在场的大众也顿时证入，就是两个就狮子道合里面同时进入的，那就是顿证。佛是顿显，那么在会的大众是顿时就入法界，他的入法界是顿入的，那这就是本会。那我们今天会把本会说过去，但是因为这个入法界品的大部分的篇幅会是在后面哈，一人成德就是善财童子十三参的部分，他占的篇幅是37卷，就是本会只有三卷的部分。那三卷呢，我们把它分作10个部分来说明。那这个是说明的方便，就是文字语言说明会有次第说明，但是要有一个观念，这本会的时分呢是同时呈现的，没有前后哈，就是大众念情之后才如来三昧，之后才净土现象，不是的，说法是要这样说，但是这个时分是顿时呈现的，是一个观念上要说明一下。那就是讲时分，我们跟各位简单介绍哈。第一个是大众念请分，这个的大众呢是谁？就是前面的众成就的菩萨众、声闻众、世祖众，那这些大众呢，同时非常有默契的，同时就起了念头，没有言请哦。就是《华严经》里面要请法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念请，就是用意念上请法啊，那一个是诉诸于语言。言请用语言来说，那这个入法界品呢，这个本会上面呢的请法是念请，就是没有语言的。那这些大众呢，同时就请法，也就是入法界品里面的发起序。怎么会进入这个入法界呢？就要有人请问嘛，才能够进入。那念请当中呢，就是大众同时问了60句，那前面的10句跟最后的20句是问的法，中间的30句是问的仪式，怎么样来问这个法。那所以其实他所请的法是30句而已。那他里面他是在问什么呢？他在问云何是如来境界、如来自行、如来神通、如来力、如来无畏、如来三昧，就是问如来的果德的内容。就大家同时想知道，哎，如来的境界、如来的力、无畏是怎么样子的？那这个30个问题啊，跟初会里面，我们在9会当中哈，初会当中有6品里面的第2品就是如来现象品。那么如来为什么会现象？也是有大众念起。那当时大众请问的时候，所问的内容40个问题里面20个问，前面的20个问就跟这30问呢，其实是大同啊，就是几乎内容问的内容几乎都一样。为什么初会当中所问的跟这个地方大众念请所问的会一样？这个大家要已经进入到正路了，要知道。就是初会是刚开始，那问就是刚开始，那这个地方第9会已经要结束的，所以现在的这个问的答案其实跟前面的初会呢完全正入初会所问的啊，性解行正嘛，正入初会所问的，所以呢始跟终呢其实是相应的，所以这个要知道。它不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其实整个华严经里面都一直包围在如来的境界、如来的果德当中，所说的就是如来的这个自证的内容。所以初会里面他问的是这个问题，到已经要证入了再问这个问题，那证入问这个问题里面他要答的就是让大家就证入了。 所以这个是大众念请问的问题，跟初会一样。那问什么呢？就问如来的果德。那大众念请问的时候呢，如来知道大众有这个问题，如来要回答。那么要回答的 佛怎么样回答？佛回答当中呢，入啊，就入于狮子平生三昧，就是佛呢入定啊。现在先看一下入法界品等会里面，要入法界品，先看到佛入啊，这个字啊，佛要入了，入这个狮子平生三昧。那么狮子平生三昧，这个平生在这个六十华严里面叫做奋训啊，所以又叫做狮子奋训三昧，都是在形容就是万寿之王哈，就是佛呢如万寿之王一样哈，那非常的自在啊，非常的通畅舒展哈，无碍的那个样子，就是佛的三昧。所以要对于前面念请佛回答的时候，佛示相答，就是佛回答没有用言语答。那么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后面的这些善知识也有言答，也有示相答，也有两个都具足的，也有两个都没有的，所以这个是次量简，我们到时候再说。那只是说明在本会当中大众是念请，那么如来呢是示相答，二者都是没有语言的境界，有够高哈，没有言语，但是都进入了哈，都进入。那如来入三昧以后，入的三昧是狮子平生三昧。如来一入这个三昧的时候，其实前面都会讲哈，入三昧以后哈，然后就开始整个七数几故度也不一样了，所以叫做净土现象分。就佛的境界就出现了，佛的净土的现象就出现，这是现象达。那净土现象分里面有三大段，第一个是节前身后，就是总计来说，总而说入三昧矣，就是佛入这个三昧，一切世间土皆清净，就是国度就变成净土了，即娑婆就变成华藏世界。那么奇数集孤独园当时就非常的清净跟非常庄严，不止奇数集孤独园，他讲一切世间，就是讲佛的三千大千世界所设化的地方。那么不止这个一切世间，后面讲皆通法界，十方净法界，虚空界，一切世界普皆圆净，这个就是佛的净土境界。那么在这个清净当中，他有说明清净的内容啊，就是庄严，庄严在这个地方的园林，就是器界的庄严啊，就是讲到怎么样子的呈现净土呢？有重阁是怎么样子的庄严，园林是怎么样的庄严，虚空是怎么样子的庄严，这在经文里面就有它的庄严的内容啊，说它种种的殊胜啊，种种的这个宝物，所以这个是正显器界也。那为什么这个净土会呈现呢？主要庄严的原因就是具正觉言，如来是得不思议，就是入了三昧以后呢，如来的神通威德就呈现这样庄严的境界出来，然后后面讲皆通法界，说十方净法界、虚空界，一切世界都如此的庄严。那这样子的庄严，在这个净土现象分里面呈现所说明的，跟我们初会里面所说的四种妙严品，其实是开合有相应的。又回到前面的初会，举果劝要深信分，那么后面的正路其实正路到初会里面佛的果德的境界，两个呢完全相应，这个是净土现象。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远及心众，就是如果只有前面的这些三众的话呢，这样子的境界太少人进入了， 因为佛入三昧以后，一切世界悉皆严禁，乃至十方法界都严禁，所以十方法界都能够感应到这样子的这个庄严法界的时候呢，那就多远的地方呢，就是十方过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世界海外，就是这样子的庄严世界可以延伸到多少的地方可以感受得到呢？那要讲很远哦，现在就不是只有七书及孤独园，现在讲十方里面，它一方一方都有说嘛，哈，十方里面，那这个十方是多远的地方？就是我现在这个发出这种，在前面有那个光照有缘呐、啊，如来现象品那个地方也是啊，它如来放光，那有缘的人看到这个光以后，就知道这个地方有法会，然后就会到来这个地方。那现在这个证悟的时候，是十方呢，这个世界普遍严禁的时候，那大家就知道，哎，这个地方。这个华严呢，也在这个地方会呈现的，所以因为这个庄严境界的出现，那么很远的地方有多远呢？不可说，没有办法说多少，不是十万亿个佛国度外了，啊、哦，比这还多很多了，就是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佛刹里面的微尘数，世界海外都能够感受到这样子的庄严，佛入这样子的地。那么那个地方的世界海叫什么名字？那个地方的佛叫什么名字？那个地方的菩萨摩诃萨叫做什么名字？都把它列出来啊！把它列出来，主要就是说有一个上首菩萨，上首菩萨的名字列出来以后，他不是一个人来这个说法的这个地方，他是与多少的人来，所以度法界品有多少人入，不止前面的五千菩萨了，那是旧众。哦，现在有新众，那么新众有多少呢？就很远的地方有多少呢？与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菩萨聚来的众呢，远及新众啊，这个远就是多远。那么召集新来的这些菩萨，这些众有多少呢？有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菩萨，很多啊，所以这个是来的距离是很远。很远来的，很难得哦。高雄来，美国来，这个很远来，这个、很难得。啊，他这个是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海外很远的行很难。那来了有多少人呢？有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菩萨，我们心要把它提升到这样入法界了，有这些菩萨来参与啊。啊，所以说明入法界它的殊胜。那么这一会是最后一会呢，来的很远，表示。证入的这个境界，佛的境界是究竟最深的，没有办法用数学算出来说，就是极证的极深，表证深。那初会我们在这个第一会的地方呢，来的也是很远的菩萨，所以初是所性，此为证入，性跟证入跟前面一样，其实两个是互相呼应的哈，就好像一个这个玉环一样，其实无始无终的。你现在证入到初性的部分，那这初性的部分呢，它就已经能够很远的菩萨召集来，那证入的地方它也可以啊。所以这个是远及心众它的部分，里面有写种种的庄严句。就是这些菩萨来的时候，他会心种种的庄严具，然后他也会设一个狮子座，然后他自己也把他就是有种种庄严具，让自己来供佛。所以这个是华严里面所说的庄严的内容啊。那我们看这些庄严的内容的时候，不要把它当作文章的叙述法，就是文章写得很夸大，然后讲的内容。将来我们会介绍一位叫做张尚英居士，那么他在舞台所见到的境界，跟华严里面所有的宝庄严句几乎全部，就是能文字写出来的都一样，就是眼见的境界确实就是如此。所以这个是限量境界，而不是一个描述的说法。我们要知道佛不妄语，所以这个看文章的时候，不要想说啊，你公告他嘴好像很硬一样。其实那里面如果进入的话，确实就是有这样子的境界。那么这个法界的庄严境界，你说 一真法界不是无相吗？那怎么有这么多的庄严相啊？这个有相跟无相不相妨碍，才是真如法界的境界啊！所以这个是愿集心众，这个已经进入到第二卷了啊！就是我们要诵经的话，就是愿集心众后半部已经进入到第二卷，然后再来就是第五分哈、啊，举施显德分哈、啊，就是。所有同时啊，这是讲十分本分里面的十分呢，是同时的，就是大众念起佛入三昧净土现象，然后远及心众的同时，同时在座的这个五百罗汉，前面所列的声闻罗汉呢，那他们当时在那个地方做什么呢？那这个地方讲举施显德，就是在座的声闻。我们时常有很著名的一句话，就是有眼不见舍那身，有耳不闻圆顿教，在这个天台里面所说的这个声闻不见不闻，其实就是指这个部分，华严这个地方，就是大家都已经呈现到这个入法界的境界里面，但是当时在座有列众哦，有列五百的罗汉里面呢、啊，他们是谁呢？这个有舍利佛、目犍连、迦叶，都是佛的十大弟子里面的这些身份、道德都已经很高的，都是正果的。那他们呢，都在，他们在，但是他们在呢，可是没有感觉，啊，叫做不见不知。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清凉国师哈，他说，如果是你跟这个境界相契入，讲这个入哈，理气则灵啊，就是你跟这个道理很相契的话，那你就是在旁边，菩萨远而不隔啊，就是你看是那么远的地方的菩萨，可是他因为他跟他境界一样，所以他没有隔。那是我虽然在你旁边哈。心迷变主啊，跟你心不同啊，心不同的时候，声闻如对，对如盲聋。所以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也没看到，也没听到。所以这个是举施显德分，在这十分里面，其实每一分都很重要，但是他这个举施显德分里面的解释比较多。就是清凉国师里面，他是很用心的在说明这个五百罗汉呢，他们是在场的，可是对这样前面讲的殊胜境界不见不闻呢？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说明他们的不见不闻呢？清凉国师说哈，欲彰深甚，就是经那个讲义上面说的哈，要表示这个华严的法界教理。法界缘起的道理是很深圣的，那么留始不撤，是缺因缘，留这些五百声闻在这个地方，但是他们在，可是又不知道。那为什么在而不知道？后面会解释啊，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大法的因跟大法的缘啊，是缺因缘。那怎样子来告诉我们补诸后学哈？令闻庆悟啊，就是要知道说我们要闻啊，而且你今天闻了，你要感到很信庆哦，那要进入免不还流修见闻种，就是看到他们是这么高德，但是他们有过失，有迷失，那我们呢要从他们的迷失部分，我们要怎样的来进入？就是清凉国师哈、啊，他对于这个举施显德分里面最妥先的这个。说法解释里面，他就先劝我们了。那在这地方，他说明了法华跟华严都是圆顿大教，华严是五十说法里面最初说，法华是最后开权显实，这实圆实的圆教实教，那是最后说，一代实教里面最后说。首尾相应，但是这两个圆顿教都有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要讲这个经的时候，法华有五千退时，就是佛要讲，刚要开权显实要讲法华的时候，那么当时呢就有五千人众呢，在经里面讲叫做真上慢者，那佛一说要说的时候，他就说啊， 师父我够嘎，我请假，我请假，所以讲五千退席。那么五千要退席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当时的态度，他说默然允许，他不会说不行，我现在要讲的是很重要的，你们千万这个时候不可以请假。他说退役加营，这些人呢不在，刚刚好，不能在，不能在哦。他的意思是不能在，这五千人的根器是他现在要讲这个大法的时候，他们不可以在。为什么不可以在？他如果在而听到化华这个开权显实的大法的时候，这五千真上万人他不会得到利益，反而将来会谤法，所以不让他们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们最好暗示他们，或者他们要就是表演一下啊，表演什么？他们表演退席。表演退席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如果不退席，这五千人将来闻到化华这样大法，他们会谤法。所以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化华的退席呢是必要的。那么在这个华严开始要讲入法界这样子的大法的时候呢，他是讲这五百人在这个地方。那为什么要讲这大法的时候呢？他不叫他们退席，反而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啊，又不见不闻啊，在座不见不闻。那这个是说明这五百罗汉他已经是证得极果，就是小乘里面他是证得到最高的果位。那闻到这样的法，如果他闻到这样法，他不会生谤，他不会谤法，所以他留在那里，保证不会毁谤，所以他留在那里。那虽然他不会毁谤，但是呢又视线不见不闻，本来不会毁谤那就进入就好了，可是他又没能力进入。那这个里面我们要知道他的味道啊，他就是要显示华严的不共凡响。不共凡响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就是你在，你也进不去啊！他那个味道在这个地方，所以化华是一定要不在，那么华严呢是一定要在，一定要在。那在里面呢，他告诉我们说，他在华严的奇数集孤独言，但是他在那里，人在那里，但是他也不在啊！所以佛法很妙哈，在亦不在。化华是绝对不在了，都不在了，不在不在啊。那华严是在，但是也不在，不在。那现在上课也一样啊，我们现在上课也一样啊。有人不在啊，不在就不在。但是有人呢，在意不在啊，这个到处都可以用到的。但是华严里面，它这五百声闻里面要表现出说不见不闻。然后用这个来劝我们说，一定要过去要有修因，现在要建立缘，这样才能够进入。缺因缺缘的话，你纵使在这个圆顿大法的道场呢，也不相应。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大的重要意旨在那个地方啊。啊，我们下面看到这个是《几师显德》里面讲这个迷失哈，讲迷失。就是他失是什么？几世显德就是失是迷失，那么迷失然后才显得这些大众呢是能够成就净土现象这样子的成就，然后才能够入法界。就是几师来说明显得的这个不够。迷失呢他分三段来说哈，有迷失之人是谁呢？谁迷失呢？前面的这个上首诸大声闻啊，前面那个五百的，那就是有把这十个人都列出来了啊，五百的里面的上首都列出来，大智舍利弗、神通目犍连，然后摩诃迦摄哈、这些大弟子，那是谁迷失呢？就是这些人，那他们在什么地方迷失呢？就是在士多林哈、在士多林这地方，他们都不见啊，皆悉不见，不见什么呢？不见前面。如来入定净土现象乃至于不现如来的种种的神力啊，言好境界刹海啊，都不见了，看都没有看到，这是迷失之境，就是没有办法，境界都没看到怎么能入呢？就是法界的内容没看到，就当然没有办法进了。那为什么会有这种 迷失的，他下面最重要的讲出来，迷失之有啊，为什么是不见不闻呢？它的原因总是要说一个道理出来。那么就是迷失之有，下面讲有法说跟比喻啊。那么比喻用十个比喻来比喻哈，那我们把十个比喻呢，也把它列出来在讲义上。但是这十个比喻很好懂，所以我们就不说，那经文里面都有解释，甚至我们第二卷我们今天就是送到这个部分啊，就是十种比喻。那前面的部分是法说，那法说的地方呢，就是说明为什么会迷失呢？第一个过去生啊，要把前面的账都要算进来啊，就是过去生呢没有这个因啊，缺数因，那过去没下种，没修因啊，现在呢又没有缘，缺因缺缘，所以没有办法入法界。所以缺数因上面有四大段啊，是为什么在座的声闻不能进去呢？有过去的因，数是过去啊，过去的因里面呢，先讲一个大标题啊，总标善差，就他们有没有善呢？有啊，他们有没有修行呢？有，可是呢，对这个华严境界来说哈，是属于比较差的。所以昔为小善，成无大因啊，蒲柳之芽，安有松桂之枝？我看这个清亮国师的那个文字实在很漂亮，我舍不得不把它揭露出来啊。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讲，你那个种子啊，那个本质啊，那个本质就是那种小小小小的，你现在要叫它长得很大，这是不相应啊。所以在这里讲说习为小善啊，是种子正到四果，对华严来说是小善，那他这小善的善根呢不足以入法界。那第二呢，这个是总标，这是一句而已，那下面讲他是怎么样子的不能见，那不能见里面他举了十九句哈，十九句就是说明不见佛果不见菩萨都有道理的，就是前面十二句哈是讲不见佛果之因，那经文里面就是讲到比于过去啊，就是这些声闻人呢、啊、过去就是在过去的时候啊，那他就是本不修习啊，见佛种种神通妙善根故，本不称赞什么什么，本不发心，本不劝发，本不积极，本不勤修，然后到第十个本不能得菩萨勇猛广大智要生欢喜故，就是他在过去修行的时候呢，这是十九个本部很有趣。我们想说我们到底过去有没有因啊，很简单，把这个经文拿来对照一下，我有几个本部啊，当然越少越好啊，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我本有，我本来都有修这个哈，修习见佛种种神通妙善根，我有本来都有称赞佛的种种功德，我本来都会劝人家发菩提心，然后我就勾勾勾勾勾。那如果没有了，从来没做过，那从来没做过还加一个本，加一个本字，那个本字啊，就是说向来一直都是这样，那个叫做本，不变的。说你怎么样，我本来就是这样，我绝不改变啊，这个叫做习气，而且是根深蒂固的，你想要转一下换一下变一下，你说不，我永远坚持我看的就是这样啊，我在二楼我看的永远是二楼的境界，你叫我上三楼，不，我一直要坚持在二楼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就是本部啊，这个是声闻，尤其我们讲到定性声闻的时候，那个习气不是这一生的，是过去到现在就是习惯性不改的那种个性哈。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他不能见到如来的境界，那就是前面说这种境界不能入，这里讲出因哦，讲出因，那就不见佛果之因，不见菩萨之因，那里面都有列出来哈。然后起圣简略，就是讲到说如是种种皆是普贤智眼境界，不与一切恶圣所共，所以前面的这些境界都是普贤智眼境界，就是 这个叫圣嘛，殊胜，这种境界都是普贤的自缘境界，普贤菩萨表法界体，这跟佛一样的境界。那么普贤菩萨的那个眼睛所看到的境界，二圣看不到的啊，不止在二楼，可能是在一楼或地下室啊，所以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的境界，看不到这个山顶啊，所有的视野，那皆不见闻呢。以是因缘，比诸上首大德声闻，下面讲的十个不能，我把十个不能就把它通通列出来，因为那十九个本部哈，如果要叫赵彻师写的话，他会说太多了，那大家对照一下经文，就念起来也很痛快的哈。那下面的十不能呢，是结果啦，所以对于这样子的境界呢，哈，不能闻，不能信，哈。不能知，不能见，不能意念，不能观察，不能筹量，不能思维，不能证入，讲了不能证入哦，也就不能证入，当然就不能分别，所以讲的就是说在这样子的地方在不在，人在、哦、但是呢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心里不相信，智慧也不了解，闻思修全部都没有，在这十个不能里面就是跟大乘完全不相应，所以清凉国师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再发挥了，只是把它结论，但是这个是很深刻的告诉我们说，有本不修，不闻不见啊。那看到这样，你不要说跟我们国没关系。他说愿诸后学，你看清凉国师在第二次里面要说哈，要说修什么？修见闻种，有见闻的这种善根要把握，要珍惜，要去多修多熏啊。这个很重要，关键在你有没有熏这个见闻的这个种子。所以这个是在这个缺因的部分哈，说明下面过去已经过去了，现在呢，如果说因没有缘好一点，总还有一点机会。现在呢，过去没修，现在机会又不好，啊，能力又差，所以对这样子的境界呢，没有办法进入啊，所以缺现缘，就是当前现在呢。没有这个好的殊胜的因缘，所以因跟缘都没有。纵使再会呢，在这个大法的道场当面错过，所以我们讲当面错过其实是很痛心的啊。讲到遗憾两个字啊，绝对不是我们嘴巴说说过去而已哈。啊，下面的缺言有三大段，举列意圣哈，这个跟前面的科标其实几乎都一样，只是少了一个总标而已啊。这举列意圣呢，就是讲到这些声闻呢，现在来说它缺什么？它缺什么？第一个缺圣德行。所谓的圣德行，不是说他的德行不好，而是说对这个大法呢的这个需要具备的条件，他没有这种不思议的解脱。内容呢，它不相应啊，所以缺圣德行。那这个是讲说十个哈，十个无如是，就是没有这一些，说没有这些什么，没有这一些菩萨所修最胜善根，没有这些见佛神通清净智眼，没有这些广大势力，没有这些广大威德，就是佛菩萨他们有的这些庄严啊。那人家过去修的，现在他有这个果，那你过去没修，现在就没有这个果。所以现在呢，又比较起这些菩萨来说呢，那个能力、那个威德啊、那个智慧，又目前来说呢，又缺了一大截啊。所以十个无如是哈、啊，没有这些，然后没有这些也罢，好、啊，就是没有。下面那个安住自成呢，是。雪上加霜啊，就是比较起这些菩萨来说，当前的威德势力功德智慧两个是坐在一起哈、啊、就是菩萨的他的这些自在神通威德广大，他是呈现出来。那我因为过去没修，所以我现在就短了一截啊，就矮了一下，就是没有十个无如是啊。无如是 看一看嘛、啊、如果还可以随喜赞叹呢、啊、就还有机会。这个安住自成呢、啊、就是说哈、啊、我也不错啊，哈、啊、所以这个安住自成的话呢，就是说我对自己所修呢得满足啊，就是我这个果呢，四果呢已经最高了啦，已经出三界了，我本来就是靠这个的，我靠这个的我不能把它放掉啊、哦、所以呢自己呢对自己来说所修的得少为足，然后对众生来说又缺大悲心，这是一个习气哦，就是高不关黑啊，什么代志拢高不关黑啊，这个不是菩萨的那种心量。所以安住自成里面呢，是我们讲的自我感觉良好啊，这本来已经不如别人的，可是自己又会很会自我安慰很好，所以这样呢，这是现在啊缺陷缘啊，就缺陷缘。那结果呢？结果就皆不见闻了啊，就是对前面的这些境界呢就没有办法见闻啊。以是因缘，诸大声闻呢，虽复住在四多林中，不见如来种种神变、种种加持、种种佛刹、种种严禁。佛的境界看不到，你说我可以看到菩萨吗？哎，大菩萨的所有普遍众会游戏神通皆悉不见，都没有感觉，自我感觉良好，就对整个大境界就没有感觉。那怎么会是这样呢？就是主要就是净胜气烈啊，净胜气烈，这个境界是很殊胜的，但是呢，你这根气啊，这个无始以来的那个习气呢，跟它就是完全不相应的。那这样子的境界，它是把这个圣境啊跟劣境啊相对应来说，如是境界，为诸菩萨广大智眼，乃能见之，非诸声闻所行尽故。所以一再强调啊，前面的缺音，这样的缺音，两个为什么会不相应的原因，就是讲境界。那境界不一样的问题出在哪里？境界不一样问题出在那个心。所以你那个心过去所修的是怎么样，现在所缘的是怎么样，你所看到的就是怎么样。所以法界缘起就是你用什么样的心，什么样境界就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这个是在这一段里面所说的紧虚显得分里面要讲法界因果、圣人因果，缺因缺缘也没有办法进入到不思议的解脱境界、哦、所以讲因果不止凡夫的因果，圣人的因果也有等级的差别。那么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一样、哦、也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缺因缺缘也是不得入、啊、这个地方是不得入，就是不得生不得生。所以这个我们自己本身跟着华严要看到自己的身上来看那个得失。那他这里地方呢讲到不得入里面，等会是如来现这个法界境界，再会的菩萨大众顿入哦。那他们入是什么样？他过去有修，现在缘又好，他入这个境界他是因缘成熟，就当下就顿入了，就顿悟，这个跟那个禅宗的开悟是一样，就是那个师之道和一气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开悟是顿下就进入的。那如果缺因缺缘的话，不能入，是永劫不入哎，那个差别距离很大。就是你要入的时候，人家进去是很快就进去，那不能入，说我等一下，我等明天，我等哪一世啊？不是，是永劫很难入，因为你那个本部啊。根深蒂固很严重啊，所以这个缺因缺缘的部分，我们在诵等会的地方，可能我们就要有些警惕啊，对照我们自己的心量啊，对照我们自己的修行，有一些取舍，自己要知道啊。所以这个是比喻的部分，我们就不说了啊，就过去了。然后第六分呢，第六分是寄诵赞得分，那这个是谁出来寄诵呢？就是新来的。就是十方那些菩萨不是到这个法会的道场啊，然后他们来呢，就十方的菩萨就有用寄诵来称赞佛德啊，十方菩萨就成经文就有十段的寄诵赞叹。那么这些菩萨清凉国师说才集集赞，不是说中间让这些二圣起来举施显德， 啊，然后我才来赞叹，不是的，是他才行以极战，正战正极，恶正便离，无有前后。所以这些发生都是在同时的，他们就已经到了，到了就赞叹，那当时那二分就不在了，不在了，那心就不在了。所以这个讲寄送赞得分，那这个就是跨第二卷到第三卷，然后上在下面就第三卷下面有普贤开发分哈，就是二师普贤菩萨摩诃萨，然后普观一切菩萨众会，然后开发如来最上师子平生大三昧，然后用十种法门。清净明具来开示，开示这个佛的这个三昧神通境界啊。那在长行里面把十种法门的清净明具标明，到寄送的时候就把这个十种法门呢解释解释哈、啊。那这个就是说明前面的那个净土现象，就是十方佛刹都清净的时候，那这是法界的境界。那法界的境界是谁的境界？就是普贤菩萨的境界。所以开发，因为佛是不说话的嘛，在这个地方啊，四相达，那谁要来说呢？果地果海离言嘛，果海离言里面呢，这个普贤呢是因门来显现，所以普贤呢用语言来开发，开发什么？开发这个佛的这种境界。那普贤开发这种佛的境界以后，这个毫光四溢啊，这个就是佛。譬如遮那佛呢，譬如遮那佛在眉间白毫呢就放出光明，那么这个光明叫做普照，普照现三世法界门啊，所以它的光明是普照现三世法界门。那这个就是讲说明这个是一个法界体，然后前面是入三昧，现在这个地方是放光，而三昧跟光都是讲的法界的内容。你看到佛的现的净土现象也好，看到佛的放光也好，那都会入法界，顿入正入。所以放光十众得益，当时的这些大众呢就得到利益。得到什么利益呢？你看第一个依光见法义哈，就是在这个地方呢，所有的大众啊，不管新众旧众，除了那些声闻众，只要在会的呢，都是遍见遍见普见，普见什么？见此会遍法界刹尘中刹土。所以他不再只是看到奇数及孤独言了，他因为佛的境界现出来以后，他见到法界刹尘里面的刹土啊，那在那些刹土里面呢，所有的佛菩萨的色化众生都看到啊，遍比刹中色化，这是经文里面都有内容的，大家去对照哈、啊。那这个地方看到十方，十方啊都彼此互见啊，这是入佛的法界境界。那见什么呢？就是见到佛的威神力啊，啊，依光见法嘛，见到什么？见到佛的这些威神力。那为什么能够见？前面讲声闻不见，那这个位地方为什么能见？显见正见的因缘啊，正见的因缘。那这个正见的因缘，经文里面呢有七句啊，最主要就是讲清凉国师说哈，动而正见。见了，现在大众入法界啊，这个顿入啊，要顿入了。那为什么会顿入？不是没有树因，就是过去一定有因缘的。还有呢，如来摄受力，还有自己曾经发大心，这个两个，这很像净土嘛，很像净土。你往为什么往生西方？因为符合摄受力，然后你自己要发心。这两个呢，就是如母一子，如子一母，就两个心心相印，都相印相向。那这样子呢，就有正见的因缘，就能够往生。所以佛要有摄受力，佛要有本愿力、慈悲力，然后你自己本身呢，要曾经发大心，曾经修过这个因缘。所以正见的因缘就是显示前面二圣没有的因缘。然后你说正见见佛的光，见佛的这些法界有什么好处？就是入法界品的顿入。顿入法界的好处，就好处就很多，所以前面有讲略明哈，略明入的内容是怎么样啊？ 入到佛的境界是怎么样，佛的境界是怎么样，只要去进去的就跟佛的境界一样，那也就是说顿悟就是成佛了啦，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是见到佛的境界你就跟他一样的程度，那跟他一样程度就是其实就是佛了、所以所入里面有十二门，那你怎么样入呢，过去有树因，现在有缘，但是你的人入你现在要有相当的程度，那这一些呢要有种种的信解、种种的道，种种的门，种种最重要在这地方能入要有种种的三昧才能入，所以下面有广能入，广能入里面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进入佛的这个境界，怎么样入一真法界要有三昧，那么三昧是怎么样呢，要有菩萨的种种三昧，这里面就提出了一百个三昧门，用这菩萨的一百个三昧门来进入法界，然后就能入，所以要不要能够入呢，就要菩萨的这个一百个三昧门，这一百三昧门它都有列出来，明天我们诵经它就会诵到、这是第三卷，那么诵到这一百个三昧门，前面九十九个三昧门就是别说，别说这每一个三昧就是用它的业用、它的业用来说明这个别定来入佛之种、以别入种，佛是什么样三昧，狮子平生三昧，那你菩萨有各种各种的方式进入到佛的狮子平生三昧，所以是以别入种、如百川入海，那总是入到狮子平生三昧，那第一百个的三昧叫做菩萨观察一切如来解脱处狮子平生三昧，第一百个我把它写出来、那这个就是说明这是种菩萨的三昧，一百个里面最后一个是种三昧，那这个种三昧的名字跟佛的那个三昧名字是一样的，只是它是菩萨的，那那个是如来这个狮子奋训三昧，那这个呢就是以种入种，前面是以别入种，这个地方是以种入种，前面是百川入海，这个地方是如海入海，这个能入跟所入完全合而一了，这个入法界品顿入嘛，所以真正讲到本会里面说顿入法界，就是在这个地方毫光失意能够呈现大众什么样顿入法界，那在场的无论是五千的救众菩萨，无量的世主，然后远方的远极的这些无量的菩萨呢，就都顿入法界，就是从菩萨或者世主位置一下之间他提升，整个提升顿入法界，就证入法界了哈。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得证明德真义，那因为入法界了嘛，所以就合恩心供，你不要入法界的就点解都不待解啊，你需要下面这个我们要学啊，不是老师说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是要讲怎么样我能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们能够合恩心供哈，合就是承担嘛，受到这样子大的恩德里面呢，那就兴起广大的供养，这个是持众得益，那这个地方是入法界品里面，在这个地方是顿入的，那下面第九是文殊树德啊，这个普贤开发文殊树德，那树德的部分他用十三首偈颂来通赞这整个这一个第九会里面佛的三种世间自在用啊，就是跟初会其实是一样的，那么前面的普贤开发是用行来显理，这个文殊树德是以解来行理，所以要证入法界，这两尊菩萨的德行一定要一百分满分，就是文殊的智慧，普贤的实践，解跟行完全相应，不会偏一边，然后合而为一，解跟行合而为一里面就解行不二，证入法界，所以在本会的十分里面这两尊菩萨同时都呈现出来， 后面呢就是大用无涯分。文殊素德寄送完了以后呢，那这一些菩萨因为证入法界了嘛，就是耳识比丘菩萨蒙光明照，那他们都能够得到不可说佛刹微尘数的大悲门。就佛当时为什么会入这个三昧，就是大悲为首，大悲为方便，大悲为门。那佛是因为大悲所以入三昧，那这个地方呢，那就得到大悲门的时候，然后就总显用因，就是因为有这个大悲门，然后得到佛的这个大悲门以后呢，依体起用，就看到如果入法界有什么境界，有什么能力，有什么作用，证入法界跟佛完全一样。那么它的作用就是十玄门里面，或者我们在讲四事无碍里面，大小无碍啊，这个所谓的无碍里面，而且他很喜欢讲的是毛孔啊，一毛孔里面会有什么样什么样的境界啊，为名毛孔菩萨四主用。然后后面有写通显分身多类用，就是在讲到得顿悟法界跟佛一样以后，要像佛一样的到各处去度化众生，就是通显。那到各处去度众生呢，它会分身，分成各种身，各种身里面，在这个地方的文字它用写的13种身。那他讲说或现沙门身、婆罗门身、异道出家身等等的这些身，那是谁在现分身呢？就是这些证入的菩萨世族，或者是远来的这些菩萨，他们因为已经证入法界，所以他们一体起用里面现了13种身，说明13种身里面看到的这13种身，其实就是我们后面末会里面善财童子53参里面所参的各类善知识，都是这些菩萨所现身的，所以都一样啊。这个地方写13种身哈，那到善财童子的时候，我们下一次会说53参的这些善知识呢，它是20种身啊。把这13身呢再扩出来，那这个是等会的相应，就是说我们现在等会没进去。没进去哈，要下次要默会，就是没有顿悟，总要见证嘛。那见证里面，见证是每一位菩萨啊，每一个位置里面都会有一个身份来说法。那这一些位置呈现的身份，就是在这个地方跟这里要连起来啊，就是这一些菩萨他证入法界以后，他分身多类，然后呢形成善财童子53参里面的所有的善知识，那这个就是说明等会跟末会因果交彻。所以这个地方十分呢，就是到这个地方，就是上来十门等会尽。那么这十门当中呢，佛没有说法，但是是如来会，就是顿入如来的境界，顿彰法界如来的这个果德大用里面啊，谁入呢？就是参与这个法会的人的大众都顿证法界啊。所以我们只讲科判，如果大众听完以后，你能够再回去从头再诵一次啊，这三卷的经文，那不只是现在，就是以后我们没讲的那个部分，当你听完以后，你再去把它诵一次，你才会发觉说以前我们诵的好像不是很清楚，那现在也不是也很清楚，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我们现在最怕都一样啊，就是跟以前有一点点不一样，虽然不是很多啊，可是总是会有一些收获。那下次呢，我们就开始要讲继位修行相的善财童子53参。那么不管是顿入还是渐入，都是入佛的境界，也就是我们学佛最终的目标。那么能入里面有两种，一个是顿入，一个是渐入。所以顿入有顿入的因缘，是讲因果了啊。顿入有顿入的因缘，渐入有渐入的因缘，不入也有不入的因缘。 所以这个地方是讲说明我们自己本身看这个法的时候，要对应自己，我跟他之间能够有多少分的了解，在法殊胜的这种境界里面，你会透过经文能够知道他一点的消息。所以在这个入法界品里面，今天讲的这个顿悟都是讲那个入字，讲那个入字，那我们要去体会你有没有入，你那个心有没有打开，还是用我们从来都是用我们自己认为我自己是这样的方法来解释佛法，那个门没有开啊。所以最后呢，有一点时间跟各位讲一个入跟不入的公案，然后来看看说我们有没有入。这个华严呢，到处都可以用，包括净土里面，包括禅宗里面。所以宗密大师以后呢，是本来是性相两宗不准会合，可是从那个宗密以后，教禅一致啊，性相会合，绝对是互相融通的。所以很多禅宗大德呢，其实他们都是对华严很有证悟，就是很喜欢华严的，而且他们的境界，我们讲顿悟的话，其实跟禅宗那个顿悟也有异趣相似的地方。那么那个大美法常禅师，大美法常教法的法，常常的常，法常禅师，他是马祖道义的弟子，就是被马祖道义所认可，认可的。我们很熟悉的那个梅子熟了没啊？大梅禅师嘛，那我们不讲他的梅子熟了没哈，因为他是即心即佛，非心非佛，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道理。但是他因为被这个马祖道义所印证的时候呢，这个声名大噪，所以那个庞蕴他是一个居士啊，听说这个大梅法常禅师他被马祖道义认可，他要去看看一些鸦罗亚有没有入啊，有没有一样啊？所以呢，他就跑到这个大梅那个地方去，他住在那个地方去。然后一进门，他就跟他说：“听说梅子熟了哈，那个踢馆的味道很重啊。听说梅子熟了哈，大梅禅师说是熟了，熟了。那庞居士就说：可不可以吃？梅子熟了可不可以吃？禅师就说。”可以吃，给你吃，你要怎么吃？他就说你要何处下口？文言文何处下口啊？可食啊，熟可食啊，就是熟了，梅子熟了可以吃，你要何处下口？那个庞居士就说做抹泥，他说我把它用那个抹那个把它捣烂捣烂捣烂捣碎。你们要看它这个里面有味道的哈，这不是口舌之争里面，它那个里面有那个功夫更进阶，我把它捣烂了，给它吃，把它吃掉，而且我是不是一口一口吃，我把它捣碎了吃，好像很厉害啊。法常禅师又说，这个禅宗不用讲话的哈，手就伸出来，伸出来做什么？还我梅子来啊！你不是捣碎了吗？来那个鸡啊，海瓜，你那个种子，你们有没有进入啊？没进入没关系，没进入我们再来一个哈。他有两个弟子啊，法常禅师有两个弟子哈，那弟子叫做夹山跟定山，都是禅师哈，都是法常禅师的弟子这两个。啊，弟子在一起的时候呢？就说法啊，就彼此讨论心得说法。那有一天呢，这个定山呢就跟夹山说，你听好哈，他跟他说，他说轮回生死，在这个轮回生死里面，这个很苦啊。可是我们如果把这些业障，把这些烦恼全部把它空掉，包括连佛也把它空掉的时候，生死涅槃全部空掉的时候呢，那就没有生死了。这个是白话的啊。如果文言他没讲那么啰嗦，他是说生死中无佛就没有生死啊，生死中无佛就没有生死。 那没有佛当然也没有烦恼啊，所以无生死无佛。定三就这么说，夹三就说不对不对不对，我有意见。他怎么说呢？他说啊，生死苦恼烦恼当中啊，在这个轮回当中非常苦。那么这要出生死呢，你如果心里面有佛的时候，你就在生死里面你不会被迷了啊，不迷，不迷的话你就会出生死。那么你不迷你要靠谁呢？当然要靠佛。所以生死中有佛就不迷生死。两个啊，两个，一个说有佛，一个说没佛。你们这边说有佛，这边说没佛。这边是定三哈，定三说哈，生死中无佛，所以没生死，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讲入法界品啊。然后这边说哈，生死中有佛就不迷生死。两个哈，一个有佛，一个没佛，一个没佛，一个有佛，师兄弟吵架哈。啊，吵架为这个吵架也蛮值得的。那有总有一个可以替他们伸冤的，就是去找师父。师父说，我们两个讲的内容是这样，你说说看，哪一个才是真理？这个师父坐在中间呢，一个有佛，一个无佛，哪一个是真理？你如果是那个梅子熟了的师父，你会怎么说？因为我们没熟，我们听听他怎么说了哈。这法常就说，一清一疏，一个比较接近真理，一个离真理比较远。就你们两个人答案，一个比较接近，一个比较远一点。他们两个就问了，哪一个比较清，哪一个比较疏？有佛的比较清，还是没有佛的比较清？禅宗实在是很有趣的，我们虽然没有进去，也觉得他们实在是非常非常活泼的，也是觉得他们的那个 IQ 现在来说 IQ 实在太高了，高人一等。问他说哪一个比较轻，哪一个比较疏？师父就说了，天黑了你们先回去，有问题你要再就过来讲啊。问留了一个公案，让他们两个回去参。现在不是参有佛无佛，现在是参哪一个比较轻，哪一个比较疏。所以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候，那个夹山呐、啊，那个夹山呐、啊，那个讲在生死中有佛哈，便不迷生死的那个啊，叫疏，到底哪一个比较轻，哪一个比较疏？师父这下就回答了，他说哈，来的离真理比较远，没来的比较近。这是白话文说的，文言文他是说哈，轻者不问，问者不轻。我家那个文字哈，真的是很厉害哈。我们讲白话就味道就都整个稀释掉了哈。他说轻者不问。离真理越近的哈，就没有什么语言的啦。你问的话就不亲了，不亲了。所以这个时候，夹山就知道，这个夹山呐、啊，就知道自己哈还是程度差了一点点呐。他没有说哈，师父你比较疼他哦，你得我得知你较疼伊，你较疼伊哈，所以用伊恭维。哎，他以后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哈，我当时瞎了一只眼。其实道眼还没有开啊，是讲了自己的问题哦啊，所以我们讲入跟不入里面，有的时候不是近跟远。今天二圣在座哈、啊，菩萨很远啊，理气变灵啊，菩萨远而不隔，心迷变主，声闻对如盲聋，近远不在距离，近远在境界。境界在心，你那个心的层次，心的层次啊，你的心的修行，所以修行要发心啊，要熏习也要发心啊，你要不能说我都不发心啊，你要具备自己的因跟缘，法界因果，你抛出去的都会回馈给自己，所以 清凉大师我们今天讲最后就是说，他在这个本会里面看到二圣的缺因缺缘的原因，这一缺呢所产生的这种过失呢，这个是永结不入，他就结得非常遗憾，所以他一直劝我们说要修见闻种，修见闻种，所以要入这种境界，跟佛菩萨的感应啊，要入佛菩萨这种境界。那孟老说，孟晨老和尚说，他说修行没有境界，没有感应，表示修得不够。你修到够了，因缘成熟，自然就入那个境界。他说修得不够，那这是孟老说的。不过我看这个的时候，我们讲哈，自己的感觉。他说有的时候不是修得不够，有的时候是根本修错了。所以修得不够也不能进，修错了也不能进。这个第一个要修正确的，而且要熏见闻种。有些外道邪道他也熏大圣种啊，但是他能不能入法界，完全没有办法入法界。所以我们呢没有遁入法界，下次呢还有机会。华严经里面虽然境界讲很高，从下面做起，他会讲从头再来啊，我们下次再见入阿弥陀佛。